时间到了没有？你们要几点回家？不回家，人家要不要给你注意要先讲哦？要不要回家？你说呢？我最讨厌做礼拜，没有意思，浪费时间。不一定，有价值的东西呢，花几十个钟头都不会浪费时间。没有价值的东西，听几句就讨厌死了，因为根本没有价值嘛，是不是？就是这样简单的事情。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那么太少了，应该说万恶不赦才好。一个很大的罪人，他是全心全力信主，他死后上天堂了。嘿，你们这里一定有一些很坏的基督徒，把他抓出来，我们打他屁股一下，好不好？坏蛋信耶稣，讨人不信耶稣，哪一个在天堂，哪个在地狱？英国有一个很重要的卫理公会的创办人，叫做 John Wesley， 他有一天讲一句话，大家吓了一跳。他说什么呢？以后上天堂有三件事使你莫名其妙大大惊讶，要注意他讲什么。你到天堂去，你发现不应当来的怎么会来？第二，我想一定到的怎么不来？让他们想，糟糕了，平常是信耶稣的救赎，对不对？说应当来的不来，信耶稣不来，那不应当来的来，是不是反对上帝就跑到天堂去了？他们就越听越乱了。第三句是什么？他说呢，你到天堂最惊讶的，你到天堂才知道，卫理公会的会友一个都不在里面了。哎，死啊！这句话不是普通人，就是卫理公会的创办人讲了，所以他们莫名其妙眼睛睁大的，特别那些长老啊，卫理公会的执事们，他心里想：那我跟你跑，你卫理公会创办人，我现在跟你跑，结果你说天堂卫理公会会友一个都没有，那我又在哪里啊？然后他就讲了最后一句话，那最要紧，要不要听？上天堂的不是卫理公会的，是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净得救的人，不是因为你是圣公会、你卫理公会、你是这个长老会或者不长不老会、弟兄会或者姐妹会或者舅母会，你上天因为你信耶稣得救。你说为什么信耶稣得救呢？万恶的人信耶稣得救，那么好人怎么办呢？如果好人就可以上天堂，听啊，注意听，天上一定很多牛。大家说一二三，如果好人可以上天堂，天堂一定很多牛。什么意思啊？你们哪一个人比牛更好的举手？举手！你有没有骗过人的？你有没有赌博过？你有没有到处寻花问柳？牛吃草的，你有杀过一只动物的，你有好到一个地步食了肉给人吃，哪一个比牛更好的情绪？你说好人不可信上天堂，那么怎么办？你上天堂不是你好你不好，那就讲清楚好不好？我讲清楚一点，你今天如果肺病第四期，另外一个人肺病第一期，第四期的很重，第一期的很轻，不然一个医生来，他说我放了一种药了，无论多重的肺病，你吃一定好的。那个人说我相信他吃，哎，就开始变化了。这个人呢说，真的吗？吃这粒会好吗？这粒好像白粉呢，这粒好像马里芳娜，这个好像摇头丸，真的吃这粒最好呢？我不相信，所以他就把它丢掉。你明白？结果第一期的死掉，第四期的好了吧？你明白了吗？为什么呢？因为信。信是什么？信是对真理的降服。你注意听啊 ，The surrender to the truth is belief。信不是什么都不能温着，那个叫做迷信。当你对真理降服的时候 ，When your reasoning is submitting to the truth, that is a return of the prodigal thinking, submit to the truth of God's revelation. 当你信的时候，你就对真理降服下来，当你降服下来的时候，神的大能就开始在你心中工作。但是 如果一个人信了以后比过去更坏，我才不相信他是。所以你今天呢，不要看见一个基督徒他做坏事去管还叫夸口，你以为这代表基督教，那是败类，那是亵渎主、羞辱主的假基督徒。圣经有没有讲假基督徒啊？有，不但假基督徒，假牧师都有啊，假使徒都有。第一个下地的牧师姓犹的，犹牧师，犹大，对不对？所以呢，有真的基督徒，有假的基督徒。因为基督徒有假的，所以我不要相信基督徒，那你就上当了。今天我告诉你，全世界假的 Rolex 比真的 Rolex 更多，大家说？你笑了，你懂了。他的假 Rolex 很多是中国做的，中国人聪明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会做，做到一样样，脸牌都一样。Rolex， 因为假 Rolex 走得不好，所以反式 Rolex 都走不准，你就这样信，对不对呢？信真理的是享福真理，因为有假的就不信的是轻看真理。你不能因为有假的去轻看真的，因为有假的，而且假的这么多，才证明 Rolex 有价值，不然为什么要仿它？帝国主义，基督教被帝国主义利用，所以我讨厌基督教。我反过来，没有一个人要利用不好的东西，因为基督教很好，所以被利用。帝国主义利用，我就把帝国主义除掉，把基督教拿来，这才是一个强盗把一把刀拿来杀我的妻子，那我就气死了。所以我恨那一把刀。哦，他还没杀妻子以前，我恨那个强盗把刀抢来刺他，因为那个刀可以杀他的，不但可以杀我的妻子。所以你不要因为有假的东西你去轻看真的，因假而去轻看真的，表示你根本不尊重真理。我从前这些事情是乱七八糟的，我十七岁你的思想负担重不重，到结果都一条一条弄得清楚。主啊，我信你，我不但信你，我要传扬。因为这个世界很多人只想赚钱赚钱赚钱，不为真理说话，结果一到这里一见到钱了，什么都来，乱来。中国的一句话说什么？钱可以叫什么？叫鬼推磨。我每次读那些读错了，到今天还没有改，很笨。每次都不对，我怎么读你知道吗？钱可以叫鬼推磨。我看来看去，我读成这样，看见钱就推磨，都是鬼。我这个人很笨，常常读错东西。看见鬼推磨就是鬼，看见钱推磨都是鬼。所以后来我决定做一个传道人，绝对不去墨捐，绝对不去为钱，绝对不爱钱归爱主，绝对为人的灵魂牺牲。这样的我做的，神把永远的价值存在那里。阿们。孟子说，富贵什么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穷不能移啊。这个教会有这种人，他不但可以做基督徒，而且孟子也会点头。我刚才坐在很想一件事情，如果戴德森今天来，他看了你们这边聚会，他一定笑笑在做，他已经死了嘛。因为从前1863年戴德森大学医科在读书的时候，买了一张中国地图挂在他的墙上，小小的房间，每天为一省祷告，一省祷告。最多人的是中国，最大的民族是中国，最不认识耶稣的是中国。上帝啊，安徽省多少人，明天上帝啊，福建省多少人，上帝啊，河南省多少人。一天一年都是为中国差不多30个省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以后他就到中国去传道，你要进入中国内地，是英国人。你们今天中国人到英国来，你要想，你来找钱，他去中国去找人，你来发财，他去呢传福音。愿上帝赐福给我。我到这里好不好？那其他的问题明天再答。我一共带了几张呢？带了4张，还有几张呢？还有40张。那我们就先答到这里。 才开始讲到，好不好？如果你们中间有人是还没有信啊，真的在真理的追求上遇到困难，我们要先解决你们的问题。如果你们问的是一些教会里面的事情，你们自己已经是基督徒，从圣经的原则不仅可以找到原则的，你们自己去处理，好不好？那这样我们就像一个老人家看见孩子跌倒先照顾孩子，大人跌倒骂他为什么走路不小心，那这样就很公平，对不对？比较幼稚的儿女，他们跌倒是需要照顾，比较已经长成的青年人不走路不小心，不是要照顾，应当要教训。那这样呢，大家就比较有次序的在灵性上长进。如果有人年轻的时候信基督，死以前已经不信基督的，那么那人到底能得到永生吗？好不好的问题啊？很好，好问题。你们的问题都很好，我奇怪，大概比较聪明的人都跑到伦敦来了。来信，后来不信，那么表示他懊悔信，懊悔信表示他曾经信错了，曾经信错了，因为他还不懂，不应当信，那不应当信。这种状况常常会发生。正像有一些人太早结婚，后来懊悔早结婚了，所以呢就不再爱他曾经爱过的太太，疑心变脸。那么如果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间曾经有过错误的骨架 wrong estimation， 错误的观念 wrong concept，有错误的对象 wrong object， 那是为什么？所以从这里去处理这个问题，是因为讲的人呢先把他讲到甜言蜜语，以至于人没有真正看到那对象的面目，把丑陋的当作美丽的，把虚假的当作真诚的，以至于你上了当，那这个讲的人要负责任。耶稣基督是历史上最诚实的领袖，因为他是真理的本体，所以他不用虚晃行的。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最诚实的首相，因为他不骗百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要空袭英国的时候，他流着眼泪在 BBC 广播出来，我的百姓啊，我要老实告诉你，我们的国家现在在最危险的时刻里面，我们的仇敌德国，我们谈判没有结果，他们就要来抓我们。你如果到威斯敏斯特，你看见正门进去一块大黑色威斯敏斯特车走几年到几年，但英国的人这么尊重他，因为他是用诚实领袖的精神来统治百姓。耶稣基督是历史上最诚实的领袖，因为他呼召人信他的，他不是来啊信我啊会发财哟，来跟随我啊你一定会一生一世顺利无痛无痒上天堂。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他就让舍己背十字架来跟从我，凡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不配以做我的门徒。这种领袖呢，如果你听了还后悔信他，那是你的错，你得早讲清楚了。今天有人之所以信耶稣后来不信，因为他起先信的是一个错误观念的对象，那错误的观念下，因为传耶稣的人没有好好传，请把这个音量减少 25%， 再把中音减少 10%， 那你就听得更舒服更顺利，而且耳朵不会痛。 OK， 好，这样一个人对耶稣判耶稣失望以至于退却，一定是起先的基督论没有产生真正对他生命的印象真正的吸引力，他所吸收的他所受到的吸引力是假的，才会失望。你们中间哪一个人信了耶稣后来失望的，请举手。大了这问题不敢了啊，不敢举手了。 有哪一个人从前很信毛泽东后来失望的，请举手。我也是，斯大林死那天我哭得要命，因为一个太阳不见了。那时候我才13岁，1953年斯大林死，我很难过。那个时候我已经非常向往共产主义，17岁的时候我更信任的共产主义。其实呢，这是我们的错误，除了他自己的错误以外，但基督不是如此。所以我盼望成了一个诚诚实实的传道人，实实在在讲真理的道。那么你如果不信，那是你的事情，与我无干。这种精神是保罗在这一个米利都的时候对以弗所长老讲的，他说凡是出于上帝的旨意的，我没有必为不讲的。所以如今我把你们交给上帝，如果你们有人灭亡，是与我无干的。这种精神才是传道的精神。也是我在飞机上见一个人，这个人说呢，你是不是常崇用牧师？我说是啊。你听过我讲道？是。那你在哪个教会？从前在某教会啊，从前在某某教会，现在呢？现在不去啦。讲得很写意。我说为什么呢？失望，我很失望。谁使你失望？是我吗？我很怕我叫他失望。哦，不是你。谁使你失望？上帝啊，上帝使你失望。我就跟他讲为什么上帝失望啊，不必讲了，上帝给我太失望了。讲为我还是很好，对我很尊重，但是上帝给他失望，那我心里难过的不得了。他们正在 call 最后一个班，最后一个称是护照，现在快快出来，今天我飞机要飞了。我说对不起，我先走了。我在飞机上飞到新加坡，那天呢，我就在飞机上写一篇讲章，上帝使我失望吗？也我就讲那篇道理。如果人给你失望，因为你曾经错误估计他，你曾经未曾真正认识他。问题不在神，因为他是不变的。你会变，表示你是在变化过程中间不自觉的。所以这个问题不困难，这问题在乎基督是谁，你所认识的基督是不是那一位基督，就是这样简单。那么这个人得救吗？这个人既然未曾真正认识真的基督，他的失望是对那一个基督失望，那他真正的基督还未曾认识，从来不认识基督，所以他也未曾得救过，他也不会从已经得救灭亡过，所以他也从来没有永生，他怎么会得永生？你们传福音不要用欺骗的手段。你说没有啊，你无意识的欺骗，信耶稣很好哦，信耶稣很平安哦，信耶稣有喜乐，这句话对吗？对，全对吗？对一半。信耶稣很平安，信耶稣有喜乐，他们心里想的平安不是你想的，他们观念中喜乐不是你想的，他们所谓平安就是哦这样啊，那从今天信耶稣到死不会病，不会撞车，不会 SARS， 不会穷，因为信耶稣的平安他讲的嘛。耶稣所讲的平安跟你想象的平安不一样，你讲的名词跟他观念中名词不一样的时候，你传的时候要负责任。我们不应当如此。所以呢，有一个哲学家叫 Baruch Benedict Spinoza， 他说辩论的时候真正的状况是什么？两个人用同样的名词，观念同解释不一样，所以他们越辩越厉害，因为他们正在辩不同观念的同样名词。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是如此。好，我想这一题我带到这里好不好？如果就已经到了，我昨天说一个人几题啊？一题好不好？这个有5题，所以我们先解答一题，然后给别人机会。有一个人信主，有他自己的分离，当天父亲要求他要用香祭祖先，他不答应，但令父亲生气。父亲认为只是当天而已吗？不是，要求他每天都用香。父亲认为他是不孝，或者用香只是一种神话而已呢？是神什么 神话神意识的而已呢，基督教怎么样看待这事？这个父亲是很缺乏安全感的父亲，而且是一个很有祖先传下的那种遵照礼仪尽忠职守的一个父亲。为什么缺乏安全感？因为他怕死了没有人给他吃，所以他盼望呢这个代代传下去有这种安全，死后仍然有人供养的这种安全感。为什么他是很忠呢？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所以中国人信耶稣其中一个最困难的文化上的拦阻就是祭祖问题。那既然讲祭祖问题，就要从根寻溯真正的源头是什么。中国人从前有没有祭祖？没有。在孔子以前有没有？没有。最先提出祭祖的是谁？就是孔子。孔子论到祭祖讲了三句话。第一，祖先在的时候，你父母亲在的时候啊，父母存则养之以礼，用尽量你的礼义来供养你的父母，养之以礼。死了以后呢，就葬之以礼。如果父母死了以后呢，你要用礼来把他埋葬。第三，葬地以后呢，你就祭之以礼。这是孔子的三句话。那这三句话就变成了中国人呢，活的父母给他供养，死了以后尽量孝道，用最繁杂的礼仪来埋葬他，甚至呢借债来应付葬礼。然后呢守棺三年，戴孝最少一年，这样呢表示信孝道。葬地以后呢就给他东西吃，每天为他烧香敬所有的礼来给他吃。这就是中国人呢变成一种非常重礼义的民族。那么这个下来呢，因为皇帝们都认为这种态度呢是维持中国人一个非常有效的被统治的方法，所以呢所有皇帝中间除了几个不走孔子路线的哲学思想家，比如说呢明朝的正德是回教徒，不接受这个，道光是道教徒，不接受这个，有许多朝代的君王都是以孔子的学说为正统的为道统的统治者，他们就提倡这个。那么连皇帝都要敬祖，你敢不敬吗？结果就变成必须的礼节，结果变成必然的这个人民的一种责任，所以呢就深植于中国文化中间。生则养之，死则葬之，葬之则祭之，葬必之后。那么追溯到孔子本身的时候，当时是不是所有人赞成？就没有，最反对他的是杨朱。所以呢春秋战国时代的那个孔子的时期中的许多诸子百家，百家齐名，百花齐放的那种学术呢，只有希腊苏格拉底以前的各派思想可以相比。这表示当时人对真理、对正义、对生活风色、对我们做人当尽的责任有相当浓厚的研究兴趣。所以呢我们看见了诸子中间呢杨朱就反对，他说死了以后给他吃猪肉，给他吃什么重要的东西，不如生前好好供养他就够了。所以如果人家说你不祭祖先就不是中国人，那我告诉你呢，孔子就不是中国人，因为孔子没有拜过孔子嘛，对不对？孔子死了后代拜他，他自己没有拜自己，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不是绝对的东西，反不是绝对的东西，我们只能说它是时代的产品。时代的产品可能在一个时代有效用，以后影响万代， 但是既然从一个时代开始在影响万代，就表示它不是永恒的。不是永恒的东西呢，这就叫做偶存性，这个叫 contingency。 偶存性就是呢，从这里开始有又没有，或者从这里没有又来有又没有，这里没有这里有又没有，这偶存性就是呢，不是从起初到后面，从永恒到永恒存在的，这些都是受造界的东西，这个叫做非绝对的。偶存性是非绝对的。大家说，从前有一句话叫战无不胜的万岁，听过没有？那个是什么呢？战无不胜的什么毛泽东思想万岁。毛泽东思想是姓毛的想出来的，毛泽东心想有很多毛病，毛泽东思想有一天会过去的，怎么可以说呢？毛泽东思想就是真理呢？真理是什么？超时间超空间。昨天我说上帝造人把人放在什么，你们有没有注意听啊？放在时间空间里面，对不对？只有上帝是什么超时间超空间的。所以既然个时间空间，怎么是真理呢？所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万思想万岁。毛泽东死了两岁，两年以后中国共产党自己宣布停止印刷毛语录，两岁不是万岁，你懂吗？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两岁，大家说啊，不必讲了。所以非绝对，那么绝对的不是偶存性，绝对的是什么？永存性。所以这个哲学里面就是 in contingency。 那么 in contingency 都是人想象的一个观念吗？不是。竟然摩西问上帝你名叫什么的时候，上帝怎么回答呢？ I am who I am， 我是自由拥有的。这样你就发现基督教圣经在旧约里面有一句话是所有哲学家从来不敢讲的，我是自由拥有者。什么意思呢？绝对的本体 The unseen of the incontingency God with the first person authority proclaim himself existence self-sufficient。 你们如果有研究哲学的，或是受过毛泽东思想影响，你要很注意听这一段，因为这个呢就是分界。分界你看见什么是时代产品，什么是超时代永恒的真理，这个一分开来呢，你就可以决定你是不是需要哪一种信仰。因为凡是把信仰交给非绝对的偶存性的，就是笨人。无论你读多少高，无论你几个博士，我告诉你，你是笨博士，就是这样。为什么呢？我昨天说呢，有纯洁的爱情，伟大的真情的女孩子，把她的爱情交给玩世不恭的男人，是不是笨的？因为爱情的对象决定爱情的价值。你爱得多么厉害，爱一个骗人的男孩子，虽然很漂亮，你把你爱交给他，你甚至说我昨天把我的心给你，你放在哪里？他真的吗？你昨天把他的心给我？哎呀，你忘记了，我昨天把我的心脏给你放在，他说我都不知道放在哪里，我放在椅子上给狗吃掉了。你笨，所以你把永存性的影像，永存性的形象，就有永远价值的灵魂，交给没有永恒本质的非本体，那就错误了。好了，你们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写一本书的，不是这么简单。也这里面牵扯的是一条一条进去，不，你们是不兴趣，这是我知道。如果今天我跟你来，我们讨论人生问题，两个钟头好不好？你这没有时间，嘿，三更半夜接电话，今天晚上有一件重要事情，你到我家谈论一下，会赚两万英镑，你说有时间，对不对？所以你们呢，对真理是不大兴趣的，对钱很有兴趣的，大家说一二三，不好意思讲了。所以我告诉你啊，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呢，你以为呢一两万块可以举办一个布道会吗？不是。你以为几千英镑可以请人来这里讲道吗？不是的。 神要我46年以后才到英国讲道，我来英国很多次，你们不知道的地方我都可以带你去。 Victoria 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这个大英博物馆最重要的是什么，什么年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是不懂英国的，但是你们竟然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注重钱不注重你灵魂。所以耶稣说，人若赚的全世界失去他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今天好好思想这些问题。应当怎样知道主是真实，即他会给你启示。我告诉你，神已经给你启示，而且神给你的启示呢，不是今天再可以再给你的，已经给是 past tense， 再给你是 another present， 就是 future tense。 那你说什么叫做主已经把启示给我们了？上帝如果每天给你启示，明天再给你，后天再给他，像聚会所受你头神影响的人，常常神启示我，神给我启示，我这么厉害啊。如果这样的话，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启示，你得到的启示录下来，我就多一本启示录了。你听懂了吗？每一个基督徒都得到启示，每一个基督徒都录下来，世界几万本启示录啊！世界基督徒不是一万，不是一千万，不是一万万，世界基督徒有多少啊？啊，世界的基督徒超过2亿，超过二是多少？超过20亿，超过20亿，每一个人领受启示 ，no such thing。没有启示。那你说已经的启示有没有？有。现在的启示有没有？还在。给人个别的启示没有。那你说请你解释清楚，所以我要用归正神就更正你们。你说你不必更正，我已经习惯，我这个就是对的。我告诉你很多不对，我是挣扎了许久才把信仰搞定，所以我不随便讲。我相信我已经肯定的许多真理了，是不怕人怎样去随便动摇的。请你注意啊，启示原文是 apocalyptus， apocalypse。 什么叫 apocalypse 呢？就是这一个呢，把 cover 把它打开来，不是人做的，是神做的。所以呢，当这个杯里面呢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你打开的时候不是启示，你打开的时候叫做发现。那我看到一杯咖啡了，本来没有，本来你看不见，因为外面这个杯呢是不透明的，上面这个盖也不是透，也是不透明的，所以你会没有办法看见里面。你打开的时候看见了没有？看见。谁打开的？你是主动者。你说那我看见了，我打开了， I discover。这个你 discover， you are the subject， 你主动的。但是启示是什么呢？启示是神打开他自己的奥秘，神自己揭开他自己的奥秘， the disclosure of the mystery from God's power， 这个叫做 apocalypse。 所以你没有办法自己发现神，只有神启示自己。那么这个神怎么样启示呢？神有两种启示。第一种启示叫做 common 或者 general revelation， 普遍启示。普遍启示有两大范围。第一个范围就是借着被造之物显明它的永能与神性，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9节讲的话， Eternity of God and the deity of God，上帝的永恒，上帝的神能在他创造的万物中间启示出来，这个叫做自然，叫做普遍的启示。上帝自己告诉我们他是创造主，普遍启示就透过第一个范围，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创造界，造化界，他表现出来了。 Through the creationGod revealed himself concerning his eternity, his power, his wisdom, and his organizing wisdom and his planning in the created universe. 所以借着普遍启示，你看见被造界很奇妙，很奇妙。虽然你不懂奇妙，以前你感到莫名其妙。什么叫奇妙啊？超过你想象的，怎么会发生？怎么可能这样好，这么伟大？你不明白怎么可能？这个叫做奇妙。所以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叫做奇妙。大家说叫做奇妙。什么叫做奇怪？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叫做奇怪。大家说。所以奇妙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事情，奇怪是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事情。那你说奇怪跟奇妙就一样了？不一样。我昨天说奇妙比奇妙更妙，奇怪比奇妙更怪啊！现在我告诉你，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好事情叫做奇妙，不应当发生而发生的坏事情叫什么？叫奇怪。比如说你的孩子懒惰的半死，但是忽然间从上个礼拜开始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很殷勤读书，而且每天不出门努力读书，这叫奇妙。对不对呢？后来你想为什么找出来了？原因他有了爱人，很漂亮，同一班的。他如果不勤劳一留级就不能同班了，所以那个女孩子就变成一个吸引力，对他说要同班吗？努力那他就爱他的缘故，就变成从懒惰变进去，这叫奇妙，懂不懂呢？那么呢，如果你今天回家看见你的男孩子突然穿女人衣服，那叫奇怪。所以你现在明白什么叫奇妙，什么叫奇怪了。以后用词不要乱啊，那你乱用你很奇怪。如果你从此也会好好用词，那很奇妙，懂了哈。现在回头这里，普遍启示的第一个范围是造化，第二个范围是什么？是自救。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放在人心灵种在自救里面那一种不必教的原有的一种知识。 The implanted not a posteriori but a priori 的那种神已经放在里面的 institution intuition instinct。 这个呢就是普遍启示。那么这就里面告诉你什么？告诉你 This world is not by itself originated from some super wisdom power that is God。 所以你看大自然的时候一定心里有一个见证，说神造的，神造的，有神。但是你因为常常在无神论的环境中间长大，你就说没有，没有神。那你心里说难道吗？难道没有神吗？所以你就自己挣扎，挣扎到要死以前呢，你就像毛泽东一样承认有神。你要不要听啊？毛泽东两次对 Edgar Snow， 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是在中国美国20多年没有邦交的时候，唯一什么时候都可以进毛泽东房间的美国人，比毛泽东太太更厉害。毛泽东 I want to come to your room please come， 他就可以进去了。这个 Snow 呢住在哪里？住在 Kansas City。 我经过他的家，我清楚知道他在哪一条街。这个就 Edgar Snow 的房子，我没有见他。这 Edgar Snow 这个人呢太同情中国人，所以他认为共产党可以救中国，就好像 Clinton 说呢朱镕基可以帮助中国建立更好的社会一样，寄以盼望给他。所以后来呢毛泽东成功的时候就变成他的朋友了。但毛泽东无神论吗？等到毛泽东死以前两次对他说 Mr. Snow soon I'm going to see God， 我不久要去见上帝。两次讲 Snow 注意他讲话不是开玩笑的，他已经不像一个无神论，竟然像一个真正很严肃的人，知道他要死要见上帝一样。所以世界上有真的无神论吗？有没有？有没有？有战死的，为什么？ 很清楚，无人无神，过几年有神，你是偶存的无神论，所以你会变，你的今天不能代表你的一生，你的现在不能代表你的老年，许多年轻的人都是无神的，到年老的时候变过来。那么最后呢，提醒着去见毛泽东的时候，提醒着讲了一句他自己感到不大对的话，但是他讲出来了，上帝爱你。毛泽东怎么回答？上帝不爱啊，上帝不爱啊，他那个时候已经是这样的。我是一个大军阀，我是一个常常杀人的人，上帝爱你，不爱我，死得很凄惨。现在呢，尸体不能埋葬，每个礼拜要补两天，不要开玩笑。你无论军队势力多大，枪杆里可以出政权，你不过是个会死的人。 In contingent only belongs to God， 神才是永恒者。所以上帝从造化跟这就告诉人他存在，所以普遍启示是讲什么？神是存在的， The existence of God is belong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那么第二个范围启示是什么呢？就是特殊启示， Special revelation。特殊启示是指什么呢？是指神的计划，神的救恩，神的基督里面拯救人的大爱。这个东西绝对不是自然就会告诉你，这东西绝对不是这就可以想出来，这只有透过两件事情，就是第一圣经，第二就是耶稣基督的话，耶稣道成肉身的工作。所以教会的责任是补满普遍启示，用已经启示的圣经跟基督来告诉世界上的人神的恩神的爱是什么。这样严肃的责任，教会可以不可以把讲台当作开玩笑？不可以的。传道人可以不可以用虚假的手段的骗人心灵术？不可以的。你要诚诚实实传上帝的道，否则你就不是上帝的仆人，你就不是教会的领袖，你就不是基督教世界的光。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你听清楚了。我对英国国教 Anglican Church 最高的领袖是很失望。你们在英国，我研究思想他们这一代的历史呢，看见他们现在已经不知道哪一种这个没有的能力的没有自信的精神呢，使他们自己在摇晃中间。他们呢现在回教徒讲什么他都要听了，他们没有办法绝对的精神回应。所以呢，以后的英国在20年里面，伦敦可能是一个被回教徒征服的西方大城市。你注意听啊，我已经讲了，我不是随便讲的，你们注意，因为这样的精神是不对的。那么华人的教会要得回圣经给我们的责任感，得回圣经给我们的使命感，不是礼拜堂多高兴，多人唱歌很热闹就好听，走在真理的原则上面，没有这条路，阿们。所以呢，圣经已经完成了，基督已经道成肉身升回天上，启示就结束了。你不可以再说上帝启示我，你讲的多么好听没有用。我知道你这样讲，因为你受了某种神学。第一，这叫做 Radical Reformation Inner Light Movement。 第二，灵恩派的思想。第三，尼托生的思想。你说我领受启示， No more， 启示没有了，特殊启示没有了。那么还有的启示呢，就是永远不停止的普遍启示。大自然，你看见一片树叶，你把它用 Electron Microscope 把它放大10000倍的时候，10000倍的时候，你发现神还在启示他的智慧，怎么会这样想象，这么精致，这么伟大，是这么的计划，里面所有的有条不紊的结构呢，还在启示。这叫做 already past but still now working。 正在启示。所以我刚才说曾经启示，已经启示，但以后再给你个别的启示没有的，只有这个东西有，明白了？所以启示，你说我人年轻人得到基督，不是怎样才能得到他给你的启示呢？怎么知道呢？读圣经，好好明白正义的解经，知道神圣经里面要你明白的智慧到底，就是这样，不必标新立异。昨天我梦见耶稣摸了他的胡子两次，没有用。那种人呢，是叫 second class Christian。那么你用这个做见证，不是传道，传你的经验。现在灵恩派的人没有好好念神学，连福音派的人也没有好好念神学，到重要关头全部不知道怎么讲，结果就用简单的容易被人接受的东西来应付应付讲台，结果呢半卖膏药半骗人。我们要悔改，人到教会里面，我们用真理教导他，任何一件事情你赴宴，你就是像庸医杀人。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到，我责备一些不好好研究圣经随便讲到的，哇，有一些人生气大发脾气，他说你唐崇荣到这边搞分裂，所以他就叫他的牧师来跟我对抗。那我这个人是有一种个性，就是原子弹炸下来我也不会跑的啊，登山翠色大地动摇，我要看什么事啊，我不会吓的，你不要吓我，你吓我，我下回西宁的时候你就麻烦了。所以那牧师坐在后面这样瞪着我，那么他的会友在那里就发问题，发到最后呢，那牧师认为他是侮辱，我没有异议侮辱，他就站起来了，他说你知道不知道我是谁？我说我不知道你是谁，我怎么会知道你是谁？我又不是神仙，也不是鬼怪，可能你是鬼怪，我不认识你嘛。我是牧师。牧师，那我就有礼貌一点点。我本来是法官。法官，后来为了上帝的缘故，我不做法官，我做牧师。他因为这样讲，我就停下来，不敢讲不对的事情了，不敢讲人的不对。我说法官先生，我不叫他牧师了，请问你从前做法官以前有没有读法律？有，读了几年？读了，他就讲读了几年，七年了，几年。后来你不做法官做牧师，你读神学几年？他不能答的。我说一个人做医生要读十多年，如果你是医学博士，一个人读法官要读几年才可以上法庭？而一个人不研究上帝的话，就上台讲到，这是爱上帝吗？是啊，我法官的位置不是，我做传道我牺牲了吗？你牺牲了，你不是爱上帝，你是侮辱教会，因为你可以不读圣经随便讲到，你是侮辱教会。他的会友才知道，我不会因为他是牧师来我就矮一点了，我还是照讲，因为我讲的是前后一致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给你下呢？这是原理，对不对呢？你呀、没有学随便叫人呢、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不好的老师。你没有学随便医病呢，是庸医杀人，叫不好的医生是杀人，不好的老师是害人，害人子弟啊是小事，害整个民族下一代不明白真理是大事。我们中国已经给毛泽东害了几十年了，那么如果传道人也是一样，不明白真理随便乱叫乱讲道，我们在上帝的国里面呢混饭吃，这个罪是一定很难赦免。就是帮助我们，圣经对世界末日曾经讲过，国打国，民打民，瘟疫、地震、洪水等等。而从圣经到现在两千年，一直都有以上的事。据说历史上仅有一百年没有发生战争。怎样解释这些表象意味着末日和耶稣再来？因为天天这样吗？有什么特别？我告诉你，不是。国打国是过去的，民打民是越来越现代化的。当共产主义起来的时候， 他们有几句话，就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贫穷的人要战斗，要打开资本家给他们的锁链。所以这个是民与民之间，不是国与国的，对不对呢？国界没有了，变成阶级界产生的。当奥萨马·本·拉登用他的高度手段，把911事件那两座楼的人用飞机炸给他们死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他不是以国界来反对，他是以无国界的一种呢回教极端仇恨的精神来反对。所以这样呢，从此有民打民啊，就不是以国为界限。这些越来越证明耶稣讲的话是对的。第三样，地震，地震的次数，全世界地震学会所给我们的报告是这几百年来增加了几十倍。从前地震一年比如说400次，现在每一年是几万次的记录，全世界。所以这些都是圣经的话，是越久越显明是确实可靠的。所以呢，你应当更多研究才会明白。教会牧师说教义不重要，教义不重要，竟然是从牧师的口讲出来，很可能这个牧师曾经受惊，所以又没有吃金风扇。那我先告诉你，为什么牧师会说教义不要紧呢？因为这个牧师发现教义使他的教友分裂，所以呢，他把教会的合一当作比教义的不同更重要的事情，为了合一牺牲教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精神再扩张三圈的时候，基督教就不存在了。你是什么意思呢？你信其理，我信地理，你信敬理，那么敬理跟地理的教会就分开了。那么到底哪一个对呢？我们来争好不好？我们来打好不好？那我说地理敬理不是需要争的，因为这不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它还没有到信仰的教义的问题，只是以色的问题。宗教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就是信仰，以后呢就是有关信仰的象征，第三从象征产生了一种礼仪的这个习惯，第四产生传统。所以呢，这些呢，牧师袍是一条的或者一圈的，是黑的或者是白的不要紧，因为这是服装，这是礼仪，这还不是信仰。但是上帝是三位一体的，或者上帝是两位一体的，或者上帝是一位一体的，这个就不是服装的问题，这不是礼仪的问题，也不是象征的问题，这是教义的问题。怎么可以是教义不重要呢？教义就是对信仰所明白的结晶的教训，这叫做教义。Doctrine is a teaching according to your faith and crystallized in language. 这个叫做教义。所以教义历史这个学问呢，神学叫做 symbolicism。symbol 是象征， symbolicism 不是象征主义，你不要乱翻译啊。这一句话在神学里面是教义历史学，教义学。所以呢，教义的重要性是在保罗的话里面讲出来的。保罗对提摩太说，提摩太啊，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你这样做不但能救自己，还能救听你的人。所以保罗讲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教义很重要的。如果教义不重要，保罗不会这样讲。那这一节的圣经呢，在提摩太书里面有一篇本的英文翻译是这样翻译， Be aware of you yourself and your teachings. 但是呢，另外一本圣经说 Be aware of you yourself and your doctrine. 教义。所以不能说教义不要紧，因为教义就是信仰所接纳出来的、归纳出来的这个知识的这种规条。所以呢，教义很要紧。如果有人说教育不要紧的话，那么呢，这些人是第一自己不注重教育，而且也盼望别人不注重教育； 第二，他曾经因教育产生的分差的思想，制造一种分裂的现象，受精的结果就宁愿为了表面的合一，消除教育的区别。教育不同不要紧，但是重要的教育一定要相同。比如说呢，卫理公会呢，有给人洗礼，也有给人敬礼，有没有啊？两种都有，对不对？长老中的只给人地理，不给人敬礼，那这个呢就是洗礼不一样。但是有一种教诲，他说你一定要敬礼，如果你不敬礼，你就不能上天堂。那这个就是已经牵涉到用礼义代替教义的这种侵流性的行为，所以你要谨慎，要小心，把相对的东西绝对化，是会把弟兄变成仇敌的。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是会把仇敌拉进教会的，这两样都是很危险的东西。所以呢，要分开绝对的事情，用绝对精神去处理；相对的事情，用相对精神去处理。阿们。这就举一个例子好不好？好，犹太人受割礼，你懂不懂受割礼啊？不懂就算了。犹太人受割礼。后来耶稣来的时候，他们接受耶稣是救主，原来你就是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我们现在相信你，因为你是从上帝差来的。 OK， 那么传福音了以后，这些信主的犹太人就传道给外邦人，外邦人有没有受割礼啊？没有吗？哥林多人没有，以弗所人没有，哥罗西人没有，那些罗马帝国的人也没有受割礼。所以他们信主的时候，那怎么办？糟糕，现在问一个问题了。那我们是受割礼才信主，他们是信主以前没有受割礼，现在信了要不要再割？现在已经46岁再割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辩论了。一辩论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说不可以的，我们受割礼才信主，所以一信，但是又有割礼，他只要信没有割礼，太舒服了，割啊！所以他们就要割。那么有的人不必啦，难道信耶稣的就是要皮把它割掉才叫做割礼吗？才叫做信，才叫做得救吗？不必啦。所以你必他不必，他不必你必必不必不必不必不必，就变得很厉害。后来跑到保罗这里来，那保罗说什么？不必。哇，他一讲不必，你有立场一定有仇敌的，注意啊，这是原则啊。那你说必不必不必讲了，割了就割，不割就割了，也是不容易的。有一些人一定要坚持你跟他走，他不然就打死你，他就是揍死你。有那种人啊，那种人可能就是你啊。那保罗说不必的，他们就跟他辩论，一辩论保罗让步，不让步保罗就大大纷争辩论。哎呦，你说教会怎么可以纷争？要有爱心啦，不管啦，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啦，不要讨论不同的，只要因为相同的彼此享受欣赏就好了。保罗说不，大大纷争辩论，记载在哪里？使徒行传15章2节。就他们说，你要跟我辩，你是谁？我是保罗。保罗是谁？耶稣的使徒。什么使徒？后来的半路出家的。哼，你刚刚来2天，姓唐的，你敢这么讲？回到我们老牧师那边去，让他来跟我们辩论。所以他们不甘愿，就叫保罗带他们去哪？去见彼得。因为什么？彼得是元老啊，保罗半路出家，不要多嘴。结果如果彼得讲什么，我再来相信，这表示呢不信权威，只信绝对的权威。好，后来呢彼得说，好，所以来，你们争什么？争犹太人信主受了割礼，那么外邦人信主要不要再割礼？好，彼得不下结论，哪个？约翰、安德烈、阿多罗买、马太全部来召集完讨论。这个是历史上第一次神学研讨会theological consultation 研讨的结果呢，不必割礼。哦，彼得站起来讲，那就没有办法，就接受了。我告诉你，今天教会一大堆辩论缺乏有权威的长辈，而有权威的长辈不是凭着恩赐，是凭着真理。中国教会呢，就是因为有几个很有恩赐的人讲话大家听，结果他们对真理的研究不够，大家是因敬权威而不服真理。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出来工作很困难。他说你算什么，你常从容，刚刚二三十岁你讲什么，他们不听的。现在我有一把年纪了，六十多岁了，有一些人比较服了，但我告诉你，不要因为老你就服我，也因为我传的是合乎圣经你服我。没有人可以用年老代替真理，用他的经验代替真理，用他的恩赐代替真理，不可不可。